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！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圣殿来敬拜主。今天呢是母亲节，在这里祝所有的母亲，稍微给调低一点，有回音。每个人讲话都不一样，从事讲话好，我讲了就有回音。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不过刚才讲到的就是今天是母亲节，再次这里祝所有的母亲，母亲节平安，母亲节快乐。母亲是很伟大的一个人，同时我们也非常高兴，今天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位五位从中国来的这传道人，他们来了这里已经有三个星期。他们在青年神学院里读书，在星期三他们就要回去了。很快一转眼，他们就已经可以说修完了，毕业了。明天是毕业典礼，我请他们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他们这五位，请坐。他们都是从安徽省那里来的，无畏吧，大部分都是从无畏，还是有别的地方哦，都是在安徽省。安徽跟安徽，福建话跟安徽不赶快哦，安徽是安徽，安徽福建话安徽是安溪，安溪福建话叫安徽，所以我讲安徽不是安徽。安徽是福建话，那是安溪。如果照华语来讲，哦，是安溪哦。他们是从安徽省那里来，我们感谢神让，这次来了有80多位中国的传道人，他们都是属于家庭教会，他们也不能够在这里待久，他们也不能够像我们新加坡人要到那里读书可以公开，他们也不能够太过公开，因为，因为情况不一样。所以为他们祷告，他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尤其是中国的家庭教会，我上帝很祝福那里的事工员，我在那边，他们那边有神学院，他们在这边有的在神学院教书的，所以现在他们来到这里上神学院，他们经历了，也尝过了这个过这个神学生的辛苦，那回去呢就能够比较体贴一下哈，其实他们那边也是。工作很多，也感谢神在那里兴起爱主的人。我最记得第一次到安徽去，他们的学生有300多位来，本身在读书的有30多位，但是来的人300多位，在一个地方聚会，他们在那里听我讲道，很感谢神，他们很有渴慕的心啊！一来呢就是几天住在那里。有的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那么一天呢要讲8个小时。那个时候，还有几个牧师和我同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轮流讲。所以我们觉得在那里，我每次到那边，我都会被他们，受他们的勉励。我是要去勉励他们，反而是受了他们的勉励。回来呢总是不一样，回来总是有一点火在我上面，对不对？来到这里，这个火就慢慢消了，又要再回去再点火。他们那边的火真的是好，很强的。我们有时候有时间呢，可以去那里跟他们团契，跟他们交通，的确是很好的。跟那里的中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唱诗歌呢，没有什么像我们这边的乐器不过呢，唱起来实在好听就好像属天的音乐。因为他们是用心在唱，而且歌词都全部记在里面，一首接着一首，不停地唱，有的流泪在唱，有的是流泪，并不是伤心，有的是感恩，感恩的流泪，感恩的泪，感谢神，所以请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将回去继续的为主来披甲上场，为主奋斗，我们能够。在祷告上特别来纪念他们，还有其他的在中国服侍的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孝敬父母。 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特别用这个主日来纪念每一位做母亲的辛劳。既然家庭制度是神所设立的，父母在是在家里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父母呢是神在家庭里的代表，可以这么说，父亲应该是代表这个上帝在管理这个家哈，所以父母呢是神放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代表。然而，把母亲的从第一天开始，我们知道他一生的这个操劳啊是不断的，从生下孩子到把孩子栽培成人，其中呢所要经历的这个挑战，所要经历的这个坚信，是有时候不是一两三句的话就可以形容出来、可以讲完的。哦，我相信在这里做母亲的都能够这样来了解，尤其还未做母亲的不了解做母亲的。当我们做了母亲之后，我们就了解，哇，来做母亲是不简单的。我做了爸爸之后，我才知道做父母的困难。以前还没做爸爸，我们都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得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都自己为主。但是有了家庭之后呢，就不一样了，就比较能够了解做父母的那种的啊辛苦，那种的辛劳。举一些例子给大家，好，我这里有一些例子。有一对夫妇刚刚生下第五个孩子，他们的朋友知道了，就送给他们一个礼物。送他们什么礼物呢？我们英文叫 playpen 就是一个圆圆的，有的是四方方的。这个 playpen 就是我们说儿童玩耍的这个安全床。哦，这个孩子呢放在里面，希望他能够在里面乖乖的玩，把玩具放在里面。想是这么想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买过。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买了一个 playpen， 我以为很理想，他会乖乖在里面看他的书、听他的音乐、玩他的手玩耍。怎么知道过后谁在用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朋友呢，这个人呢，不是孩子在用。啊，几个礼拜后，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：“哎，那个 playpen 那个婴孩安全这个床好不好用？”这个做母亲的说：“很好用，多谢你们，正合我需要。我每天下午坐在里面读书，做我的东西，这些孩子就没办法接近我。谁在用？妈妈在用。你认为孩子会用吗？我记得我孩子不喜欢，一看到那个他就不要进去的。过后是我们在用，放东西了。”所以做妈妈不容易啊，整天孩子要你做这个做那个，对不对？孩子在家里他们会做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要做，他等着你去做。哦，只会讲妈妈啊，整天就是这样的。哦，所以做妈妈的确辛苦啊。还有一个例子哦，发生在这个超市里面，有一天下午，有位母亲带着她刚刚，已经会走路的一个小女孩，大概两岁多吧，我想应该两岁多了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充满活力的哦，刚刚已经会随走路了，跑来跑去，抓来抓去。这位母亲呢，一面买菜，一面追这个小孩子啊，要不然这个孩子呢，就大力拉着他母亲的裙子。啊，拉着呢，你想象哦，拉着他的裙子，然后当这个帐篷啊，妈妈的裙子帐篷在里面躲，又里面回来哦。好，那妈妈手又拿着东西，有没有这件事？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情？有哦，啊，哦，这个妈妈应该是很尴尬，对不对？在众人面前，这个孩子，哎呀，叫也叫不听，这个母亲呢，非常的紧张啊，这个母亲也实在是无可忍了。 啊，忍无可忍啊，这么讲啊，但是又不敢大声叫，就装着这个很温柔的声音说 ：“Amy，Amy 啊，啊，他的这个名字啊 ，Amy， 要现在要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”超级市场的一个这个售货员就看到，就听在耳里啦，听在耳中，就对这个小女孩，开玩笑说：“啊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的名字叫。”Amy， 啊，这位母亲马上说：“不，她的名字叫 Grace， 我的名字叫 Amy。”她是在跟自己讲：“不要生气 ，Amy， 不要生气。”不是跟她的女儿讲，因为跟她女儿讲没有用的，是在跟着自己讲呀。她不要气到要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啊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好像你们都没有进入状况呢。我讲了两个都没有进入状态，我再讲另外一个哈。这个是在小学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有一个男孩叫小强，我们随便给名字了啊，小强。但是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哈。有一天刚从学校回来，他妈妈就看到小强的右眼呢一个黑眼圈，熊猫了。大概知道了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打架了，啊，被人打了一个黑眼球，我们福建话说欧巴卡，啊，打一个黑眼球回来，这个妈妈就跟儿子讲，儿子啊，你打架了，我不是告诉你吗？当你快要生气的时候，想要打人的时候，你要从一算到一百吗？一算到一百吗？不要打架哦，算人一二三四五六哦。这个男孩就回答妈妈说：“妈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听你的话，我照你的话做。但是这个小丁啊，他的母亲只叫他算到三十，我就这样了。”哎，所以哦，你看。不简单哦，妈妈不简单哦，做爸爸也不简单啊。孩子要结婚了，这是一个例子了。哦，从小孩啊，然后找学校，现在已经要结婚的，孩子结婚的妈妈就没事嘛，爸爸就没事嘛，结了婚后就没事了嘛。有的爸爸妈妈。啊，孩子结了婚还要当他们的保姆，对不对？还照顾，重新又回到第一个，回到第一次。好，这个结婚的时候，有一位父亲对他将要出嫁的女儿说：“你的男朋友啊，今天下午来找我，要求我同意你们的婚事。我先告诉你，我是会同意的。我还没跟他讲，但是我先告诉你，我会同意的。”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听到爸爸这么做，听到他要结婚的事，他就流泪了，啊，一边流泪一边说：“那我舍不得妈妈，我舍不得妈妈啊。”他的父亲就说：“啊，这我可以了解，哎，啊，我也不阻挡你的快乐了哈，那么你就带你妈妈一起去好了。”哎，这个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啊！这表示呢，做父母的要从孩子出生到结婚生子的，都要担起算不完的挂虑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要妈妈跟他们一起住，是有目的的。什么目的呢？帮他做家务，帮他煮饭，帮他看孩子。哦，当然就说啊，妈，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其实后面呢是有目的的，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啊，当然我们把妈妈带到自己的家里来奉养是好的，但是也要让他们休息，不是利用他们来做我们的事情啊，那就不好。所以呢， 我要对在这里的每一位青少年人和年轻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也有父亲，我父亲还在。我母亲也不在了。每当我到想到这个父母亲啊的父母亲节呢，都有一种心里呢都有说不出来的那种的怎么说呢，酸溜溜的了，不好说，酸溜溜的。只能够讲这句话，就是风易尽，树易尽，风儿不在，子易养，怎么样，亲而不待。但我们要想要来好好有这个机会来伺候我们的大人啊，我说大人啊，我们的大人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好好的奉养他们，他们把我们养育，把我们养大，生我们，养我们照顾我们，不要忘记。在最后，在这末世的时候，最糟糕的就是看到现在，这个我们在末日嘛，这个亲情已经是越来越淡，孩子呢对父母亲呢已经越来越不孝敬了。那身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可以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孝，要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当然要从心里而打起，而不是只是表面的，从心里来做起。记得你们的母亲一生的劳苦是超过你们可以想象的从你一出生开始，她就为你一直在挂虑操劳，一直在为着你而着想所以呢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提醒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。圣经中的这个十诫也这样的，保罗是引用这个旧约的这个十诫里面的一句话，就是出埃及记20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。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十诫，前是教导我们如何爱神，后面这个六条呢是教导我们如何爱人。那么在第五条，就是中间的这一条第四就是教我们爱神，第五到第十，第五这个来讲是教我们怎么样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就刚好放在爱神和爱人的中间，可见孝敬父母是爱神的结果，是爱神。你爱神，你一定会孝敬父母的。如果你今天告诉我，我爱神，但是我不用孝敬我的父母，我不用去照顾我父母，我不用去关心我的父母，那你这个爱是假的，因为这不是出于神。出于神的爱，如果你真正的爱神，你会孝敬你的父母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是爱神的结果，以及爱人的第一步。你要爱人的时候的第一步，先爱你的父母。但很奇怪，今天很多人呢，很多年轻人呢，朋友讲什么话，他们都很专心的听朋友一打电话来了，就很温柔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事，没事，一直嘀嘀咕嘟嘀嘟。但是跟爸爸妈妈讲呢，爸爸问他几句话，妈妈问他几句话，他们就嫌烦了。哎呀，跟你讲一次了，你还不懂。第二次你又上，这还不懂，不要来问我了。现在孩子就是这样，对父母亲就是这样，是不对的，年轻人。我跟我爸爸有时候虽然会吵，但是我还是要听，我不能够说，哎呀，烦死了，你这个老头子，不可以。有没有叫你爸爸老头子？有没有？广东话老爷，老东西。不是老爷啊，以前是老爷， 也爱老爷啊，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行。爱人的第一步，先爱父母。有的人在外面像一只老鼠，回到家像个老虎，哇，对爸爸妈妈发威啊，这很不对，很不对。哦，你应该孝敬父母，爱人的第一步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："万恶淫为首"，对不对？百行孝为先，这很重要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哦，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孝为先。孝敬这一词在圣经里面，孝敬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。这个孝敬这两个字这一词呢，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奉养。奉养，中文的意思也就是奉养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怎么说？其实宋代里学家朱熹这么说了："生不奉养，什么？"已经听到有人在讲了，"死记无义"，是什么一句话？其实呢，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，做人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奉养父母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来奉养我们的父母，不懂得孝敬我们的父母，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那么我们所谓中国人，中华民族吧，我们有一个特点，中华民族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我记得我当要来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爸爸妈妈就跟他："哎呀，你这不孝子！你相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这个祖先谁来拜，对不对？啊，谁来拜？"我就跟我，尤其是跟我妈妈讲："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拜不拜重要，重要是当你在世的时候，当我能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爱你。"爱啊，现在的爱比过后再来拜你没有用的。那个这个现在的爱比过后来拜你更重要，不是没有用，更重要。过后来拜你，现在不爱你没有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华民族呢很注重敬拜祖先，我们认为敬拜祖先就是大孝。可是刚才我告诉你的那句话，这是宋代里朱熹这么说，这个朱夫子啊，朱夫子就是朱老师啊，他这么的提醒我，当我们父母还活的时候，如果不好好的去奉养，死了，不管你用什么去祭拜，都是没有益处的。弟兄姐妹，对我们的神很知道，我们的上帝就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不是等到他们死后才来做这种东西给人家看。昨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刚好在教会这附近有一个葬礼，送葬，出殡啊，哇，哦，那个车队真的是很长啊，有很多工会的，参加很多工会，好像五六个，我有白的，有绿的，有红的，还有唱歌的，有更有钱的，还有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我一下子忘记这个名字，就是踩木凳的，那个站在这个木啊，在那边走的表演的。我觉得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人在生前孩子有没有来奉养他，不是过后做这种东西，对这个死的人有什么意思？他看不到。他也享受不到，对不对？台湾人有一句话，我常常在台湾那边常常听到他们这么句话，哦，在生吃绿豆，要饮死后笑猪头，哦， 在生吃一粒豆，叫饮死后笑猪头。就是说，第三吃一粒豆，何贵死后拜一粒猪头啦。啊，了解吗？父母在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给他吃那最基本的东西了？不要说猪头，最需要的东西，啊，最那些最简单的东西，一粒豆好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而死后再拜一个大猪头，有什么用处？没有用，给人家看而已。有的时候是做给人家看的，我很有孝心。哦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好好的去奉养他们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也是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工作。那奉养父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奉养父母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给钱就好了。不，光是奉养父母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关心父母，使父母快乐。请你打开箴言书23:25，箴言书，请你和我一起读来。23:25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从22节开始读吧，到25节哈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，也不可藐视他。你当买真，就是智慧、信悔和聪明，也都不可买卖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。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你要使你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使你的父母快乐？这是很重要。还是每一天你都在伤他们的心，每一天都在顶他们的嘴，你不顶不爽啊！但是对你的朋友，哇，百依百顺。有时候有的妈妈告诉我，我的儿子啊，有的你朋友就没有我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有的你朋友就没有我了。你朋友叫什么？马上就到，我叫他等啊，慢慢等，等久了有啊，等久就会有啊。哦，那对你朋友呢，就是传道。什么叫做传道？随传随到，马上就到。但是自己的父母呢，叫你洗个碗，哇，你在那边发脾气；叫你擦个地板，你在那边推三推四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要是生你的快乐，这个包括父亲哦，不只是母亲哦，父母亲。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会用各种方法来使我们快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父母也是很喜欢我们快乐，你的妈妈也是很喜欢看你快乐，你的爸爸也希望你能够每一天充满着喜乐。没有父母要看自己的孩子哦，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些东西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就整个人呢，怎么讲？愁眉苦脸的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是不晓得了，那个是一种成长的时间嘛，那个是在中学的时候，对，好像有一种厌生的这种念头啊，我就在那边跟我妈讲，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，我妈挺蛮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她看着我，她流泪了，儿啊，你怎么说这句话？所以你看到父母他们也是希望我们孩子快乐，那么我们孩子倒过来想，我们又使我们的爸爸妈妈快乐呢？ 还是每一天让他们都伤心流泪呢？你必须要看他们流泪呢。我最怕就是我父母的泪，他的泪水一流啊，我这个心嘛就软到不能站起来。但是现在孩子呢，我蛮不在乎的，蛮不在乎的，不好，不好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现在我们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，他们老了。他们也是很多问题，身体上对不对？他们生理要调整，有谁要老？没有人要老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年轻，以后你也会老。你不要说老的是别人，你不会老，你永远会年轻。不，有一天你也会老。你要知道，你要了解你的父母亲，这个时候他们年纪大了。他们身体各方面的需要，这里痛那里痛，不是他们要的，并不是说哎呀一点点你就呱呱叫。他们身体改变老化了，我们要体贴一下好不好，去关心他们好不好，不要不闻不问哦。现在应该轮到我们用各种方法呢使他们快乐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到老人院去走一走。有没有到过老人院？新加坡老人院不少啊。你在老人院，你有没有看过老人家快乐？有没有？有一个哪个老人家喜欢住在老人院的？我告诉你，我老爸最恨的。我曾经我们因为他跌倒。所以他要有人照顾，我们就暂时把他放在老人院去。哇，他真的每一天都吵要出来，他不快了。最后我们还是把他带回家了，哎，带回家去。哦，因为最让我伤心的是什么？我们还有常常去看我们的自己，但有一些人呢，把父母亲放在老人院呢，就失踪了。如果你要清楚的话，你可以去进老院调查。有的孩子呢，就把爸爸妈妈放在老院，那么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就移民了，也不跟老人院讲啊。过后呢，找不到人了。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做啊！这个是很悲哀的。甚至呢，我们在老人院里面可以看到老人家，一些老人家从来没有人来探访他们。没有人，所以我们绝对，因为因我们身为基督徒，不要说基督徒，有一些不是基督徒，他们也不会这么做，何况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却这么做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们不应该这样来对待我们的父母。我在这里，小孩子们啊，年轻人，千万不要跟你爸爸妈妈问你一句话啊、哦。他说：“以后我老了，我们要怎么办？你千万不要说我把你送到老人院去啊！虽然是开玩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因为老人家也需要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啊，我也需要安全感，你要不要需要安全感？你也需要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这样来对。”对你爸爸妈妈讲这种话，会很伤心的，要使你的快乐。这个是一句吩咐，是一个命令。我们要使我们的父母快乐。我们每一年呢都有教会，我们教会都有这个孝亲晚宴，对不对？这个来临的星期六。我们就有一个孝亲晚宴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把我们的父母带到这个一个地方，让他们能够享受一个啊好的一餐，然后能够借这个机会听福音、听信息啊。那这个机会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，也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聚会给我们一个机会。 能够对我们的父母呢表达我们的爱意。有时候我们要跟父母讲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他，要向他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，不要说哎呀，不用讲。对他们来讲，啊，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讲过，爸爸妈妈感激你，谢谢你照顾我们，啊。如果从来没讲，讲，因为你从来没讲，你讲这句话是很贵重的。如果你常常讲，那这句话呢，有时候变得没价值。不要只是常常讲，要做到、行到、行出来。哦，跟你朋友常常讲 "I love you, I love you" 哦，那跟爸爸妈妈讲的时候吝啬的很，都不敢讲不出来。对爸爸妈妈也要讲 "I love you"。Dad， 你知道吗？爸爸也需要的，你不要常常跟妈妈讲，爸爸不讲。我做爸爸也需要的，哦，不管我们表面啊看起来很坚强，我告诉你，外刚内柔的。有没有看过那个很刚强的爸爸哭？我告诉你有，哎，所以呢，不要忽略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对爸爸妈妈来讲，关心他们。关心我们父母亲，我们的父母亲还有一个还没信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灵魂，关心他们的机会，抓住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啊！求主来拯救他们。所以我们借这样的机会，啊，常常回家看爸爸妈妈。如果我们已经自己成立家庭了，不要忘记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常常回去看他们，他们很喜欢的。不要一个月只看一次，希望一个礼拜看一次，哦，一个礼拜看一次，这个是我的提议啦，我不能够强求你，你自己的安排，每个家庭都不一样，但我希望成为你的牧师呢，你要爱，要关心你的父母亲，哦，不要只是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家庭，把自己父母亲隔开，不不不，没有他们，哪有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他们所生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神就没有他们，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哦，我们要饮水思源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尤其是对父母亲。还有，我们要使他们得一个欢乐的晚年，跟帮助他们，帮助我们的父母能够得到一个欢乐的晚年。不要让他们晚年啊凄凄惨惨的，他们已经够辛苦把我们养大了，到了晚年还给他们凄凄惨惨、冷冷淡淡，啊，一个人孤孤零零的，关心他们。在这里，我恳求大家做到这一点。我们身为弟兄，我们身为主的这孩子啊，另外一点呢，不要不只是要关心，也不可藐视父母。刚才我们有读到了，在22节，你要听从生你的母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，啊，不可轻看老人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就是我们更要尊敬父母，尊敬父母。这个孔子的一个门生呢，啊，他的名字叫曾子，曾子听过哈？孟子、曾子、老子，但是我现在叫曾子哈。曾子他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个孝儒，就是讲到孝道的一个儒家的子弟。曾经有人说他讲的这句话。我想应该是他讲的这句话，他说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，其下人养，啊，这很重要，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，其下人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奉养父母只是孝敬父母最起码的行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奉养父母，其实这是最起码 最低你不可以夸的，这个是最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，奉养父母，你认为这不是吗？你看羊啊，一只羊怎么吃奶？你有看过一些，我以前我不知道，中国有几校啊？27校还是72校？有几个？72哈，其中有一个是有看到一只羊在吃奶，它是怎么吃的？有谁知道？他就是走过来讲吃啊，是这样的吗？不，他是跪下来的，有没有看过？啊，跪下来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乌鸦有反哺之意，对不对？乌鸦你看我们看到它都很讨厌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它有反哺之意，你虽然它很讨厌，但是它也做到一点呢，可能你还没做到，就是它会照顾它的爸爸妈妈，它会反哺，它会它的爸爸妈妈老了不能飞了，在巢里，这只乌鸦它会去找食物带回去给它的爸爸妈妈吃。这个是中国的话说乌鸦反哺之意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说哎呀，死乌鸦乌鸦嘴啊！我们比乌鸦好吗？未必，乌鸦还比你好，因为他还会懂得孝敬奉养他的父母。哎，你看连禽兽都能够这样做，何况是人？尊敬父母才是最高的孝敬，不是奉养，尊敬。所以刚才讲的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，其下人养，养是最后的，接下来第二是不能够辱，羞辱，第最大的是要尊亲尊敬。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来孝敬父母，如果父母叫我们去做一些不对的事，那我们就不能去做，但是除了此以外我们要这么做啊。其实呢，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尊敬父母，我们可以，我不是要骂人哦，但是孔子有这么说，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在骂人哦，我也包括在内。孔子是什么？今之孝者，是为人养，是以驸马，情人能养，不敬则以，不敬可以别夫。就是说，如果不懂得尊敬父母，就是衣冠禽兽了。我不是在骂人，跟我讲了哈，你不要说骂哦，今天牧师骂我衣冠禽兽，穿得好，但是里面是个禽，是一只动物来的，禽兽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穿得很好，但是里面的是什么呢？你吃我吃啊，读书读得那么高，拿了多少学位，赚了很多钱，但是连个基本做人的道理，孝敬父母都不做到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孝敬父母，再回到以弗所书啊，第6章，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啊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诫命。这个是孩子们对父母这个责任。我们也看哥罗西书，请你看哥罗西书，同样有这样的教导，在第3章20节，哥罗西书第3章20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听到没有？ 就是神所喜悦，我们要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人。如果呢，我们做一个上帝不喜悦的人，我告诉你，灾难临到了。我们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，就是要在做儿女的，要在凡事上听从父母。这是孩子们对父母亲的关系。那今天我要稍微也提到，我们做父母亲的对孩子的稍微要注意一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以身作则，我们也要有好榜样。我们也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是父亲，我是，尤其是父亲，我们就很霸道啊，什么东西都霸道啊，对孩子呢，却也不会懂得尊敬他们。如果我们不懂得尊敬我们的孩子，以后我们的孩子也很难去尊敬我们。我曾经在这个958那边听到这样的一个，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尤其是在晚上有一个节目《谁来点灯》呢？我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节目，我觉得，因为是有一些人会来告诉他们的里面的所面对的一些事情。这位先生他就在跟这个广播演讲，他说我从小我父亲呢就把我父母亲就没有照顾我，他们都是爱赌的人，就从小呢我就没有过一个好的，自从他懂事的那一天，他都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童年，那么常常被打。常常被打，父母亲输钱就被打，因为他是大老大，然后呢，到不久呢，赌到都什么都没有了，都犯法了，关进监牢。他跟他的妹妹就送到了这个孤儿院去了，但现在他已经长大了，他也过得不错了，生活也不错了。他说：“现在你叫我去原谅我父亲呢，很难了。”他说我很难哦，要我去尽孝呢，我觉得更难了，更难。但是呢，我能做一点，就是我每个月就给钱他，把钱给他一些钱，给我的父母一些钱。但是你要我去孝敬他们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当然，这个是。这位先生他也在面对，他也想要克服，但是一旦想到这些已曾经发生的问题呢，他所受的气，受他的儿女的，受他父母亲的气呢，他不得有这样的反应。所以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，做父亲的，也包括母亲，尤其是父亲的，不要无理取闹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好好的要教养我们的孩子，要警戒他们，免得他们失了志气。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孩子，不要咒骂我们的孩子。有的父母亲骂孩子，好像很轻易的，千万不要哦，不要咒骂你的孩子。做父母亲，不要孩子错，教他们。不是咒骂他们，不是打他们而已，要管，要教导，然后以身作则，要跟他们拉近关系。哦，现在尤其在这面对这个社会，这个很多很多外面的影响力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他们拉近，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，好的关系。要不然以后呢，你不可以怪他们不要你哦。因为之前你不要他嘛，千万不要说你不是我的孩子，而你是九头出来，你是从石头那里出来的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那个是没有智慧的。哦，孩子做错事，他会告诉你，爸，如果考不及格，你还不爱我？爱不爱？爱不爱？爱，对不对？我做错事，你还爱不爱我？ 爱，但是呢，并不是为他遮盖那个爱错事，不是，爱是无条件没有改的，哦，但是呢，错是有罚的，罚并不是我不爱你，罚是因为我爱你，哦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父母亲，有见证，让我们的家庭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。哦，家庭有平安有喜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当你的家庭有喜安有平安有喜乐，求主继续保守，不要当我们啊家里没事来找事做，明白我意思吗？真的很感谢神啊，我们的家庭如果今天呢他平平安安啊，大家孩子都在一起，哦，我们就好好的看顾这个家庭，好好去享受这个亲情，我们所谓天伦之乐，不要去搞三搞四。哦，我讲一句比较不怎么文雅的话，但是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是潮州人讲的一句话：莫事卖吹旁当。没事呢，不要去找问题了。简单的来讲了，哦，啊，等等，接下来就是。屁股痒，找蜜蜂蛰啊！所以千万不要哦啊！操作卡真轻哦，扯旁挡啊！就不要不要哈、哦！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有神给我们祝福的这个家庭，这个好的家庭，好的太太。好的丈夫，好的孩子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他们，不要浪掉，不要放掉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！这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来祷告。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赐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。我们知道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亏欠了你，我们也亏欠了我们的父母亲。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在主里。听从他们，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来孝敬他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自私自利，我们时常违背了你的话。主啊，求你饶恕，求你就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，来奉养他们，来使他们快乐，也能够在我们不可藐视他们，尤其是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听起来会比较啰嗦，但是让我们不要轻看他们，自以为自己比他们聪明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骄傲，求你除掉，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懂得来体谅我们的孩子，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的需要，他们也需要我们来鼓励，让我们能够在房事上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，而不是在惹他们的气，以致他们善了之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也求你赐福保守我们的家庭，尤其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面对的很多这个坏的这个影响力，不好的影响力，犯罪的影响力，以及很多不良的这个风俗。主啊，求您让我们要警醒，让我们家庭每个成员都能够有敬畏主的心，大家都能够彼此包容，彼此体贴，能够有主的爱居住在我们的家里，能够基督在我们家里去守卫，是我们一家之主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乃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这时候